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。大闹灵堂的事件可是很严重的，因为我们毕竟呢主干还是儒家，那一个人呢就是在离开的时候啊，就死者为大，你这时候如果当儿子的还闹，那就了不起了，什么罪名都会加在你身上。听说当时老十四回来赶到灵堂，一眼就看到他同父同母的亲哥哥雍正，他没有向雍正行礼，只是远远的跪下磕头，既不请安也不祝贺。这时候在灵堂能不能祝贺，我觉得很难。那其实大家甚至分不清楚他是拜雍正还是祭康熙，还是两者都有。亲哥哥雍正已经继位了，那雍正就率先妥协走了两步，可是老十四没有给他面子，一动不动，场面更加尴尬。这四位啊，就过去拉了老十四一把，劝他上前跟他的亲哥哥打个招呼啊，行个礼。但是老十四当场暴跳如雷，说：“我是皇上亲弟弟，你下贱之人拉我干嘛呢？如果我有不对的地方，就拜托皇上把我处分了，如果我没有不对的地方，就麻烦你把这个侍卫出去正法砍砍他的头，以正国体。”大概就是这样讲的。你想想看啊，葬礼在闹什么啊？那个侍卫也只是劝你去跟皇上行个礼，也是为你好嘛。好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过度的直率，脾气不佳，可能也是吃了大亏。后来康熙安葬在景陵的时候，老十四又闹了一出。他拒不接受雍正的圣旨训诫，刚好老八也在场，老八开口一劝，老十四就扑通跪下来了。他这时候的举动很清楚地告诉你，我信八哥，我不信这个四哥。面对这位真是同父同母的亲弟弟，雍正已经算是比较有耐心的。雍正元年，这位德妃乌雅氏去世，他正式册封老十四为郡王。但是老十四的反应却是，我没有感恩之意，心里还愤恨不平呢。也许按照这老十四心中的逻辑，虽然雍正是我哥，可是我妈最爱我啊，我应该是皇上的，如果只封我当郡王，那是不是一种侮辱呢？但是政治游戏就是这样，输了就要认，就算是你哥他是皇帝，他要来干到你也没什么不可以。雍正的心胸宽大吗？当然是不宽大，所以呢也很惨。后来雍正四年，他全面打击八爷党的时候，也把自己的亲弟弟，就是同父同母的亲弟弟，用14条罪状把他革除了爵位，也软禁了亲弟弟，反正妈不在了怎么样。这一关就是10年啊，才把老十四放出来，变成了乾隆皇帝，还把他的叔叔放出来对他挺好，又把他的爵位重新一路封到郡王。可是10年青春已过，老十四就变了个人似的，他就不要跟人来往了，只跟和尚还有道士聊天，参禅论道。当然他后来活挺久的，大将军王寿终正寝的时候已经是乾隆20年了，享年68岁。或者其实每天在跟和尚道士来往，也表示我真的对政治没兴趣的，你们别再对付我了吧。他是一个幼年比较幸福的人，妈妈的溺爱让他养成了直脾气啊，其实不只是妈妈溺爱，恐怕还有爸爸的爱啊，因为给他的环境是最周全的。不过呢，他恐怕也不够阴沉呢，所以才敢顶撞自己的爸爸，这么不会看脸色。当了皇帝，康熙应该知道也是不适合的。真要把老十四放在皇帝的位置上，可能不会比雍正做得好。话说啊， 雍正元年还好，他妈妈也去世了。为什么要这么讲呢？因为啊，连这个乌雅氏都认为这皇位是要给我十四子，不是四子的。你连你自己的弟弟的皇位你都敢抢啊。所以雍正也还是有一些爹没有很疼，亲娘竟然还不爱他，希望这皇位是他弟弟的。好，接下来呢就要讲九子夺嫡最后的胜利者，也就是雍正皇帝了。那么很少人能够像雍正这样，不管是生前或死后，流言蜚语都很多。生前被人说什么杀父啊，杀父杀兄啊，然后篡位。死后呢，还被人家说他被吕四娘割了脑袋，因为他的文字狱。那么最有趣的是，唯一明确记载雍正篡位的事迹，是因为他写了《大义觉迷录》。他是要反驳的，但是却把这个谣言记录了下来啊。那么这位第四皇子胤禛到底一生历经了什么呢？哦，其实连你看那个后宫甄嬛传，你都觉得说哦，这皇帝哦，搞不好还是可能是被这个妃子害死的呢啊。而且你在很多电影里面就发现雍正呢，他有那种血滴子的传闻，也就是他似乎在行很多酷吏的政治，但这些许多都是谣言。那我们现在就来讲真正的这位老四雍正皇帝的面貌。他生在康熙十七年，就1678年了。他的生母是当时没有封号还挺年轻的乌雅氏，养母就是皇贵妃，位置比较高的佟佳氏。清代培养皇子大部分是生母养母并存的模式。那为了避免母亲家的亲戚干政，有血缘的母子不亲近，那亲近的母子常常没有血缘，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关系。他认为这样外戚的崛起会受到压制，皇权也更加巩固。胤禛的运气还算好，他的大哥啊胤禔还有三哥胤祉都是被宫外的官员家庭养大的哦，连在宫中都不是，他至少是皇贵妃养的，应该是佟佳氏很深受康熙的喜爱。问题是他生不了孩子，那刚好呢就有了这个养母。他的生母乌雅氏出身不高，父亲就是个护军参领，祖父只是个厨子，这对于满清而言看起来都是奴隶啊。乌雅氏最初在后宫地位比较低，连德嫔的封号都是老四出生后一年才迟迟获封的。但是养母可厉害了，养母的父亲啊是康熙朝的议政大臣，祖父是皇太极一朝的镇蓝旗的都统。佟佳氏在清朝前期出了100多位中央官员，所以有人戏称佟佳氏叫做佟半朝，有一半都叫做佟佳氏的人呢。那生母的地位低，养母地位高，又没孩子，胤禛的童年生活应该过得还行。当然呢，生母也一定想要自己生一个。佟佳氏有个弟弟，也就是就算是他舅舅，这舅舅就是佟家隆科多，他可是未来帮助老四顺利继位的最大功臣。虽然两个还真的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这么坚定的支持老四，原因很复杂，而且起了很大的作用力。雍正长到6岁的时候，开始进入尚书房跟兄弟们一起学习。那么他跟老师呢关系相当的亲近，有两个老师特别值得注意，一个呢就是后来的朝臣张廷玉的父亲张英。张廷玉当时也是跟他们一起长大，应该是皇子们的陪读。第二位老师啊就是顾八代。顾八代是满洲贵族，军事能力非常卓越，在平定三藩之乱的时候，就吴三桂的时候，他是有大功的。他在文化方面呢很出众啊， 这满清贵族爱好儒家经学的也是挺多的。当时的旗人的考试是有分开的啦，也总不能叫他们跟汉人一起竞争嘛。那康熙十四年的旗人考试，他是名列第一，也就算状元咯。顾八代在儒学上的追求超过很多汉人呢。那他遵从儒家到什么地步？比如说母亲去世的时候，他遵循古礼为妈妈守孝，三天都不吃饭，一百天都不出去。他严以律己啊，做官也严以律人，不收贿赂。那早期受到一个大臣叫索额图的打压，后来呢也被同僚排挤，这康熙最会骂人呢，他就是说顾八代做事不顾体面，他就要把他降官了，因为他跟谁都合不来。但是顾八代还是不改本色，这么的老头一定教学很严谨，大家都敬而远之，偏偏这胤禛厉害，他非常喜欢而且推崇顾八代。康熙47年顾八代去世的时候，因为是个清官呢，贵族出身，家里连棺材都买不起，老师以皇子的身份亲自登门，花钱为老师置办丧礼，而且献上十篇祭文嚎啕痛哭。你看就算做的这也做得很好，对不对、哦、那他还下令帮老师修陵园，撰写碑文，而且又送了他的子孙10,000两银子，你看大不大方。很少看到皇子跟老师的感情能够好成这样的。说真的，有些皇帝真糟啊，你教了他你就倒霉。比如说啊，苏东坡跟这个陈仪在宋朝的时候教了宋哲宗，结果这两个老师都被学生整得很惨。照理说苏东坡也不是什么坏老师，陈仪是严谨了一点吧，只是比较容易训斥学生，可是后来啊，学生所表现的恨意啊，真是恨到骨子里去了。我们在这里就不讲了，因为那是宋朝的事情。至少雍正在这一点上面是一个尊师重道的人。顾八代对老四有一些影响，叫做严以律己，严以律人，不贪图享乐。那胤禛从小就明明这个很难受影响，偏偏他就是喜欢这种老师，尊师重道，文化文学都很好。不过他的少年时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你想想看，他这么严谨大概也不会太讨人喜欢呢、啊。所以就是不是会让大人看的或同僚看的觉得他很可爱的人，很容易跟周遭的人产生矛盾。就小时候就发生一件事，因为老二出生就是太子嘛，有一次呢就跟雍正就老四产生了争执，就把老四直接踹下台阶，差一点啊雍正送掉小命。所以你说、啊、这位废太子他是不是活该被废啊？你对弟弟都这样，那你也难怪，如果他当上皇帝之后他也没有要对你太好啊。雍正在登基之后曾经回味当时跟这位废太子争斗的原因哦，他说啊，我是谨守我臣弟之礼啊，但是老二胡作非为，我偏偏就不说他对，我们才发生冲突。所以你看这个老二，哎呀，一岁多就立为太子，真心是宠坏了呀。其实这个时候雍正的地位很尴尬，他的养母是皇贵妃佟佳氏，他12岁时是去世了，他的生母乌雅氏虽然慢慢的已经这个位置比较高了，但是啊，他的心思全在小儿子14弟的身上，对这位不太亲的儿子事实上呢都不怎么关心，和太子之间又有严重的矛盾。按照过往的文献记载发现了，这个老二胤禛只打过雍正一个人，所以老四当时应该也没啥太多的朋友就是了。那他不止处境尴尬，作为满人的皇子，大家本来认为他应该没有任何得宠的可能，为什么？他不是一个武将， 骑射功夫很差。康熙35年19岁的胤禛随父亲亲征噶尔丹呢，他掌管的是正红旗的大营，但无论如何找不到他任何攻击的记录。两年之后大封皇子，老大和老三妈妈地位都不好啊，因公封王，比老三只小一岁的老四只能跟老五老七老八一起受封为贝勒。当时有人提议把皇子们集体封王，这康熙是怎么说的呢？我这记写录下来的字还真的血淋淋的，说啊，哎呀，我看我的儿子啊已经观察很久了，这四阿哥为人轻率，诶，他不是很小心谨慎严以律己吗？但他爸爸竟然说他为人轻率，正义已决，尔等务得在情，意思是我对我的儿子还是很公平的。这一年老四已经21岁了，但无论如何他后来可以夺嫡之战取得最后的胜利，是表示这个人在逆境之中也是经得起考验的呀。武功不行，那文学行总可以吧。老四年纪比较大，那康熙出门的时候带他，他就努力的发挥文学天赋，抓住一切机会写诗赞扬父亲。比如带皇子到塞外，老四就开始写诗啊，什么一里人临塞北，万里袭边锋啊。总而言之啊，其实我觉得这诗也没有写得很好，但是总比他兄弟好就行了。乾隆那么喜欢写诗，大概也是雍正的遗传吧。除了写诗之外，他对康熙交办的任务也很认真。比如说永定河的治理工程呢，他去下场勘察，取出木桩发现呢，短小不堪，就是有偷工减料，上报康熙，所以他的确是比较踏实苦干的一个人。康熙37年，老四和老八被封为贝勒，两个人分封到的府邸相连呢。他们的府邸啊，就是今天的雍和宫，就是四贝勒跟八贝勒两个人的府邸合并而成的。康熙46年，老四也30岁了，当时康熙允许皇子在畅春园外修自己的小别墅，以方便交流父子感情。选择别墅的时候，这老四主动申请要跟老八老九老十13个人紧紧相连。那时候啊，他在修习佛法，然后法号圆明，康熙就给这位老四一片园林提一个牌匾，这就是圆明园的由来。老四并不是一个才华太出众，而且呢又没有什么武功的皇子，他本来只是想要维持自己的地位，讨好父亲，维持跟比较显赫的八爷党的关系，让自己不要太尴尬，所以房子尽量挨着他们，表示我并不孤立。不过什么时候开始有希望之火的呢？我们之后再聊。